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11回。姓袁的大汉刚一靠近毒雾的边缘处，就冲头顶的玉如意一点指，口中几声咒语出口啊，顿时从玉如意上放出了一圈紧接一圈的银波，波浪所过之处，毒雾都被推开了大半，雾气呢一下子变得稀薄起来。大汉快步的往身上释放一个轻身术之后，一个纵身就直奔古屋口飘去。其他人呢同样的往自己的身上加持了法术，紧跟而去。大半天之后啊，万毒谷深处冒出毒虫遍布的地方，突然之间银光闪动啊，十几颗巨大的火球飞射而出，噗噗几声之后，这些火球没有爆裂开来，却在途中化为了十几条栩栩如生的火蛇，扑到了地面之上。炙热气息大起啊，一小片火海忽然形成，眨眼之间就将地上所有的毒虫化为了灰烬。哎呦，韩道友对法术的控制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要说道友主修的是火属性的功法，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不信吧。一个女人的轻笑声传来，没什么，早年在下境界低微的时候最爱使用的就是火弹术了，只不过熟能生巧而已。韩立淡淡的回答道。接着远处雾气中银光中啊，大汉和韩立等人的身影接连浮现而出，并朝渐渐熄灭的火海走来。韩立目光朝远处一扫，神色一动啊，这脚步蓦然停了下来。火海对面的毒雾稀薄异常，隐隐的有什么东西的样子，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将神识放出，大汉忽然冲着头顶的玉如意一点，此宝呢立刻银光暴涨，同时向前方飞射而去。结果在银光照耀之下，远处原本雾蒙蒙的一切全都清晰了起来。韩立等到看清楚了之后，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。只见在前方数十丈外的地方，一条巨大的沟壑出现在那里，向两侧望去，在模糊之中根本看不出此沟有多长，但是呢宽度却足有百丈之广的意思，里面还时不时的有淡淡的黑色阴风烹出啊，将附近的毒雾都吹的是七零八落。这就是阴阳窟的入口了，大家过去吧。这些人中呢，除了韩立和白瑶仪之外，其他的人呢都是来过此地的，故而父老者这一句话之后，几个人都没有迟疑的走了过去，并排站在了巨沟旁边。沟中喷出的阴风虽然说是猛烈至极，这些人呢却个个神色如常，并不慌不忙的朝下方望着。巨沟内是如同深渊般的深不可测，一团团漆黑阴风在沟中刮起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诡异漩涡，而在这些漩涡中还有鬼哭狼嚎之声隐隐传来呀。韩立目光向下方两侧的沟壁扫了一眼，只见上面晶莹闪闪，竟似乎凝结着一层厚厚的寒冰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惊魂阴风，只是普通的阴风而已，但一旦深入到下方数百丈后，惊魂阴风就会出现，没有防备之下，就是我等元婴修士也没有办法在风中支撑多久的。但是现在我带了紫幽珠，此风对我等威胁自然大减了，但是阴阳空中不同的地方，惊魂阴风大小也不同，几位道友都是阅历非同一般之人呐，在小心方面自然不需要父母多说什么了。父老者等众人打量完了巨沟，才轻轻的咳嗽了一声说道， 然后一抬手，他的手中呢蓦然就多出了一颗紫圆珠，拳头大小。此珠一出现，韩立仔细地瞅了一眼，结果呢瞬间只觉得眼前紫影闪动，神识一阵不能自主的恍惚，似乎神魂竟要直接飞出体外的样子，他不禁一惊啊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体内的大眼诀顿时自行的运转了起来，一股清凉之意在脑中闪现之后，神智就恢复了正常。韩立表面不动声色，心中还是骇然了起来呀、啊、此物不愧为魔宗镇宗之宝，果然邪门的很呐、啊、心中如此想着，韩立不禁朝袁姓大汉和白瑶姨看了一眼，这两个人呢目光闪动不已，脸色也是不太好看，看样子不提防之下同样吃了此珠的一个暗亏，就是不知道这两个人用何等秘术逃脱此珠的迷神效果。父老者呢却对三个人的探视举动视若不见，而是单手一托此珠，口中一阵晦涩的咒语声传出，顿时啊刺目的光华一闪，一层若有若无的光晕从珠上发出，一下子将方圆三十余丈范围之内全都笼罩在其内。韩立四人呢同样也身处淡紫色的光晕之中，周围原本猛烈冰寒的阴风一下子弱了大半以上。此幽珠果然名不虚传，袁姓大汉看到这儿忍不住大声的赞叹了一句，此珠现在不值一提，威力到底怎么样还要等一下才知道的，我等下去吧。父老者呢却一手托着紫幽珠，另一只手祭出一团紫红色的光雾，不以为意的说道，随后啊他周身绿光闪动，往沟下徐徐飘下。韩立等人自不会离开紫韵范围，同样的放出护身宝物，跟着飞入到深沟当中。大汉放出的是一件碧绿色的玉牌，盘旋头顶之上，白瑶姨是一口冰清飞刀环绕身体四周，黑衣美妇则是一面漆黑盾牌紧贴身前呢。韩立只喷出了几口金色飞剑护住了全身，过了一小会儿，几个人的身影就在灵光急闪之后被下方漆黑的漩涡吞噬得无影无踪，巨沟附近再次恢复了平静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而就在韩立一行人进入阴阳窟的同时啊，南疆某无名小湖的空中有七八名修士漂浮在湖面之上，他们呢正在听一名黑衣修士说着什么。这些修士道俗都有，赫然是数月前呢在皇宫中聚集的叶家修士中的几个人。那名大头怪人也身形摇晃地站在人群当中，旁边正是那位元婴中期的方脸修士，在其身后不远处有一名青年，则是面容酷似韩立的古魔。此魔如今听着眼前修士的讲述，脸上毫无表情啊。黑衣修士是结丹期修为，但是面对这些元婴期的族内长老，神态恭敬异常啊。400年前，我们叶家从上古遗迹一块残碑上得知了昆武灵山的大概下落之后，就一直开始谋划此事了。这座上古时候赫赫有名的仙家圣地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竟被古修士们用莫大的神通沉到了地面之下。不要说此山当年古修洞府云集众多，绝对有一探价值， 更重要的是，石碑上还透露，古修士封印此山的时候，竟在山中留下了两件通天灵宝。若是我们叶家能够得到两宝，可立刻实力倍增，足可以震慑住正魔两道的那些大宗门了。我们花费了百余年的时间，派出众多族内弟子，几乎踏破了大半个大境，终于在这湖底下发现了石碑记载的地方，并立刻派出了族内阵法大师开始破除禁制。因为此事啊，事关重大，当年呢一直都由上代大长老专门负责，其余知道此事的长老也只有寥寥两三个人而已。黑衣修士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又接着说道，但是这上古禁制深奥远超我们想象，而且一层接一层，几乎遍布方圆百里的地面下，十几名阵法大师又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，才最终研制出了解开这禁制的方法，必须借助天地之力才得以破阵，才能将封印制尽数除去。但是这以阵破阵所需材料之多，布下法阵之多，实在是一件巨大至极的工程。最重要的是，布阵的许多材料都珍惜异常，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小心的收集，布阵举动也必须偷偷摸摸，绝不能引起有心人的注意，否则纯粹是给他人做了嫁衣而已。因此布置破禁法阵的动作一直断断续续，曾经数度终止过，一直到了现在，这件工程才最终就要完成。现在族内的阵法师正在湖底布置最后一个法阵，估计还要月许时间就完成了。到时候我们还会动一个超级的隐匿法阵，将破禁时的惊人异象全部压制住，众长老就可以进入昆武山从容取宝了。讲解完毕之后，黑衣修士立刻束手退到一旁，不再说什么了。
昆武山，哎，原来我们此行的目的竟是此山呐！真不可思议啊，我一直以为是某个上古修士的洞府呢。哎呀，也只有昆武山这种仙山才可能有通天灵宝的。
一时之间，除了怪人、方脸修士、古魔三个人之外啊，其余的修士呢都不禁一阵阵的窃窃私语，人人的脸上都难掩兴奋之色。
哼，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破除禁制只不过是取宝的第一步罢了，若取宝之行真的如此简单，三弟又何必将我们都聚集到此处，并请出了七叔来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并且三弟身为大长老也会避开其他宗门耳目，在一个月之后赶到这里和我们一起进入昆雾山的。方脸修士却脸色一沉，如此说道。其余的几名修士一听这话，一时之间呢都是鸦雀无声。
听二哥之言，这昆武山中难道有什么不妥吗？
一名道装打扮的叶家长老忍不住地问道。
岂止是不妥，这次我们进去就是一去不回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方脸中年人阴沉地说道。
怎么可能，我们这边有七叔和三弟两位大修士，那就算有再厉害的禁制也应该无碍的吧。
一名儒生也吃惊了起来。
哼，要真是如此那就好了，你们也不想一想，这昆武山好好的一处灵山圣地，那些古修们为什么要将其封印起来，并还留下了通天灵宝？这里面还不知道有什么惊天的秘密呢，其中的危险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其他几个人一听这话也不禁面面相觑。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只是一种最坏的猜测而已，也许此山真有其他什么不得已的理由才封印起来的， 我看呢，你们也无需过于挂心，但必要的小心嘛，一定要有的。真的有什么事情，放心，老夫也不会坐视不理的。
怪人却嘿嘿一笑地说道。这个时候，其他人的脸色才恢复了正常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方脸中年人却一转头，忽然对身后的古魔正色说：
韩长老，你精通上古的各种典籍，此次进入昆武山还要多有借助之处啊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件魔器，只要此间事情一了，我就会将魔器交与道友的。
好啊，既然有魔器作为报酬，在下自当会尽力的。
古魔风轻云淡般的点了点头。
好，有道友这句话就行了，大家都随我进入湖底吧。这里虽然偏僻，但还是要小心被路过的修士撞见了，省得节外生枝啊。
方脸修士一说完这话，就身上灵光一闪，直往湖面落去。其他的几个人见此呢，也纷纷的往下放飞去。眨眼之间，湖水一阵荡漾之后，这些修士就从湖面上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只剩下湖上一阵清风吹过，寂静无声啊。而和小湖万里之外的阴阳窟的底部，韩立一行人呢，却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。韩立神念一动之下，身前一团金芒迸射开来，轻易的将对面扑来的一只独角阴鬼搅成了粉碎。几乎与此同时啊，他头上脚下也金芒一闪，将另外两只也一剑劈成了两半，然后鬼躯化为一团团黑雾溃散开来。韩雷这才目光一转，看了看身旁的几个人，傅老者等人呢，同样驱使法宝也将另外几只鬼物灭杀掉了。这些阴鬼啊，全都体型不大，身材矮小，但是呢，个个是张牙舞爪，悍不畏死啊。韩立面上没有露出喜色，反而是眉头一皱。
傅兄啊，我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那阴之马的踪迹啊。这些鬼物虽然只是阴气凝结的低阶鬼物，连灵智都没有，但是这样一路杀过去也是不太好的吧。
袁姓大汉这伸手一指，一道绿火将一只小鬼洞穿之后，忍不住说出了韩立想说的话。
袁兄不用心急，这地下洞窟如此之大，阴之马又擅长隐匿，哪有那么容易就发现的。这些小鬼虽然杀不胜杀，但我们击杀他们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要时刻注意用灵石恢复法力，足可以支撑相当长的时间的。
傅老者好像是胸有成竹啊。话是这么说不假呀，但抵挡这惊魂阴风消耗法力也不轻啊，以我们元婴中期的修为，也顶多在地下待上两个月。白瑶姨看了看四周的情形，却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呀。他们呢，身处一个庞大的通道当中，高约数十丈，两侧土壁上晶莹闪烁，遍布黑色寒冰，而比入口处浓稠多的黑风在他们附近打转不停。这些阴风一进入傅老者的宝珠出现的光晕中，自动的就化解了大半。可是就是这样，韩立等人也浑身是灵光刺目，不敢让这残余的黑风接触身体半分的。而那些小鬼则不停的从四周的风中涌现而出，飞蛾扑火的向几个人扑来呀。当寒光一闪呢，一个小鬼被白瑶姨飞刀化为了冰雕，破裂粉碎之后啊，这四周的鬼物终于扫荡一空。几个人当即将法宝收回身边，继续沿着通道向前飘走。这个时候，韩立的心里头却有了一丝犹豫，
他有一些后悔听了父老者的话，下到什么阴阳窟来。他甚至已经有了一丝怀疑，这父老者是不是居心叵测呀？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还人修仙传》第612回。
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12回。
这个阴阳空中啊，是阴风阵阵，神识无法放出太远，谁也不敢呢驾驭遁光疾行，否则只要几天的功夫，就能将所有的通道探查一清了。仅仅一顿饭的功夫之后，前方黑风忽然猛烈了几分，而在风中蓦然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，一大两小三条通道出现在了五个人面前。几个人身形呢，自然就是一顿呢。
又是一个路口，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，若再有几个分岔的话，两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够我们查清所有洞穴了，我们必须分开行事。
韩立目中寒光一闪，蓦然开口说道：
什么分开？可是紫幽珠只有一颗呀，没有此珠庇护的话，抵挡这惊魂阴风法力会自然的消耗加半的，我们在洞窟中所待的时间可就更短了。
那元姓大汉瞅了一眼老者手中的宝珠，摇了摇头：
若是紫幽珠的话，老夫倒可以消耗一些精血，给几位道友临时加持一下此珠的神光，但是时间无法持久，只要惊魂阴风大小不变的话，每一次能维持个七八天左右吧。
父老者神色一动：
七八天？
应该足够我们将分岔通道探寻一遍了，但是我们在紫幽神光消耗完之前，必须能准确的找到道友再次加持才行，所以我们必须互相留下法力标记，这样才能够互相依靠秘术找到对方。
韩立呢似乎对此有所考虑了，
虽然不太可能，但万一碰到了一个人无法对付的高阶鬼物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白瑶姨呢却眉头微皱的说道：
哼，若是连我们元婴中期都没有办法对付的鬼物，最起码那也得是鬼王级别的，这里又不是真正的阴冥界，单凭这些阴气怎么可能形成此等鬼物啊？在洞窟深处，我看顶多有几只厉鬼罢了，传闻中相当于大修士的鬼王也只是其他人的胡乱谣传而已，又有谁亲眼看到过啊？这点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，否则的话，一旦法力耗尽，阴风减弱，汛期也结束，我们再入此地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吧。
这个大汉身为南疆修士，自然对阴阳窟的情况呢了解的更多。父老者和黑衣美妇听到这里，不禁互相看了一眼，两个人的脸上呢都露出了一丝犹豫。
当初我可是为了确保安全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分开行动啊。可是这阴阳窟地底之大，通道之复杂，远远的超乎了他们原先的预料，若是不分开行动的话，还真有可能是一无所获而回呀。
白瑶姨呢似乎也被说服了，她思量了一下，也不再说出反对之言。
好吧，就依几位道友之言，只是诸位注意啊，
千万不要离开老夫超过三天的路程，否则就有可能来不及找老夫加持神光的。父老者终于有了决定，非常谨慎地叮嘱了一句：放心吧，这地下洞窟肯定有主通道的，分岔通道想来不可能太长的，三天时间足够我们探查清楚了。韩立看了看中间路口大小分明的通道，风轻云淡地说道。听到韩立如此一说呀，老者不再迟疑的一张口，一团精血呢就喷到了紫幽珠上，立刻紫珠光芒大放，老者一连数道法诀打过去，然后呢单手冲宝珠虚空一撞，顿时啊一团刺目的紫光从珠上浮现而出，缓缓地飞到了老者手上。老者单手托起了手中紫光，目光在其他人身上一扫之后，当即往身旁黑衣美妇身上摇摇一拍，紫光一闪呐，那光团瞬间就没入美妇身体当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随之一层紫光冒出，将美妇人罩在了其中，和紫幽珠的光晕是一般无二啊。大汉等人见此秘术是果然有效，也就安心了下来，接下来任由父老者如法炮制一番呢。几个人随即又互相之间种下了法力标记，然后几个人分成三组，分别进入到了三个通道当中。父老者自然和他师妹一组啊，并抢先进入到了中间最粗的通道，大汉和韩立呢则一左一右各进入了两旁的通道中，而白瑶姨犹豫了一下之后，却尾随着韩立进入了同一条通道中。韩立感应到这女子在身后出现之后，略微一犹豫，也就放慢了速度等待此女飞至眼前，两人是并肩前行啊。韩兄有没有觉得这阴阳窟有些名不副实啊？说修士一进入此窟就会阴阳两隔，似乎是凶险异常，但是我们进入洞窟之后，除了那惊魂阴风有些麻烦之后，并没有真的遇到什么麻烦，难道绝地之名都是吹嘘出来的吗？白瑶姨一跟上韩立，忽然间这般问道。韩立听了此话有些意外，但是呢却微微一笑说道，我虽然对此地知道的不多，但是大晋七大绝地之名应该不假才是。哎，白道友不要忘了，这惊魂阴风如此厉害，若是元婴以下修士进入到此地，即使有本命法宝护体，也会在入口处被阴风漩涡撕成碎片呢。也就是我等有紫幽珠神光护体，加上呢我们自身的修为远非普通修士可比，才可以至今安然无恙。况且现在只不过才进入地底数日，见到的一直是最低阶的阴鬼，若是再深入一些的话，阴气固然更加的凝厚，但应该还有更厉害的鬼物啊。嗯，韩兄所言有理，倒是妾身有些心急了。嗯，这些阴鬼又来了。白瑶姨啊，这刚和韩立说上几句话，突然觉得从附近的阴风中传出了七八只先前的阴鬼，恶狠狠地扑向了二人。寒光金芒大放，转眼之间呢，这些鬼物就把二人斩杀个干净。就这样，他二人暂时组成一队，缓缓地搜索向前，大半天之后全都是一无所获呀。当两个人再次从一个洞穴中空手而出的时候，突然阴风带来一阵尖啸之声，声音是凄厉刺耳，充满了暴虐之意。这是什么？白瑶姨一听啊为之一愣，好像是炼尸的声音，看来应该碰到了高阶鬼物了。韩立目光一闪，淡淡的说道：“炼尸，这么巧。”
女子秀眉一挑，有些意外，二人自然丝毫不惧的闻声向前呢。结果前方到了一个拐弯之后，在通道一侧突然出现了一个数丈高的洞穴，里面是黑风呼啸不停啊，猛烈异常，远非通道中阴风可比。而那鬼笑之声呢，从此洞穴中隐隐传出。
哎，这是什么？
白妖姨一抬眼就瞅见了洞穴入口处插的一物，但是通体呢已经被寒冰冰封其中，晶莹闪亮啊。白妖姨一抬手，拳头大小的火球就激射而出，击在此物之上，顿时砰的一声，赤红火焰将寒冰瞬间融化，露出了此物的真面目。这竟然是一口蓝色飞剑，剑身呢全都没入壁中，只露出小半截出来。但在寒冰融化的瞬间，原本如同死物的飞剑突然之间呢微弱灵光闪动，蓦然的发出一声声的轻鸣，接着剑柄开始颤抖不停，如同灵蛇一般的要从冰壁上挣脱而出。白瑶姨的玉容上出现了惊讶之色，香袖一抖，一根赤红的绳索从袖中激射而出，红光闪动之间一下子将剑柄缠住了，轻轻一抖，顿时将飞剑拉出了冰壁，席卷到了玉手之上。白瑶姨明眸流动，单手持剑虚空一斩呐、啊，一道数尺长剑随之是幻化而出，狠狠地斩在了冰壁之上，并留下了深深的剑痕。韩雷见了神色一动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口飞剑还是灵性未失，可见它的主人当年在此剑上花费的功夫了。而从威力上看，这飞剑主人应该是结丹后期的修士。这倒有些奇怪了，这种等级的修士应该没有办法到达此地的呀。白瑶姨将此剑翻看了几遍，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标记，脸上呢露出了几分困惑。让我看看行吗？韩立忽然开口，
哎呀，道友何必客气，尽管拿去。
白瑶姨嫣然一笑，玉指一弹呢，手上飞剑就飞向了韩立。韩立单手一抓，就将飞剑直接捏到了手中，然后低头仔细的端详了起来。结果半晌之后，他眉头不经意的一皱，
怎么，韩兄看出一些什么了？
此剑通体用蓝元晶炼制而成，但全部用此材料炼制飞剑，并非明智之举啊。若是能掺入其他几种材料辅助的话，飞剑本身的品质应该会更上一筹的。但是这种炼制飞剑的方法在万余年前却盛行一时，掺入其他材料炼制技巧却是后来才研究出来的。而从此剑的花纹符文看起来，这口飞剑也应该是比较久远了，说明此剑的主人虽然不是上古修士，但也应该是数万年前的修仙呢。韩立冷静地说道，
哟，韩兄在炼器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，真让妾身有些吃惊了。
白瑶姨听到这儿有些意外的样子，
哼，没什么，在下呢只是侥幸在图谱上见过此类飞剑而已，我们呢还是进洞看看吧，说不定还能有什么收获呢。
韩立扭头望向了洞穴，不在意的说道，
好，道友请。
白瑶姨略想一下就点了点头，抬手放出了一把白玉伞出来，然后身形婀娜的一晃，就率先的朝洞穴中走去。韩立微微一笑，一指头顶几口飞剑，让其化为了一片金光护住全身之后，这才从容的跟了进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洞穴里啊是漆黑异常，只能听见风声和深处隐隐传来的尖笑。里面的鬼物好像发现了二人的到来，变得更加暴虐起来，但声音听起来却不太远的样子。看来此地不会太大，倒好对付一些啊。韩立喃喃一声，手一扬，一颗白光闪闪的月光石浮现在了二人上空，随后朝其打出了一道法诀。顿时啊，这月光石光芒大放，将附近映照的清晰异常。但是因为黑色阴风的阻挡，稍远一些的地方呢仍然是模糊不清。沿着洞穴通道仅仅走了五六十丈远，豁然一亮，前方不远处竟出现了一个入口，隐隐的有淡绿色的光出现。韩立和白妖姨互相诧异的看了一眼，他们前边探查过所有的洞穴，可都是阴寒异常啊，一丝光亮都没有的，而且无一例外都是一些废弃的矿洞，没有丝毫的价值。不过以韩立二人的修为，心中虽然说提高了几分警惕吧，但自然不会太缩手缩脚的。将玉伞挡在了身前之后，白瑶姨呢首先身形一晃的出现在了入口处，朝里面望了一眼，此女马上脸色一白，韩立随之出现此女一旁啊，同样一扫也面色不禁微变。这是一个直径三十来丈的钟乳洞，洞窟顶部和四壁都散出了淡绿色的光芒，而在中心处却竖有一根数丈高的石柱，石柱毫不起眼，粗糙简陋，但上面却有一具干尸被铁链紧紧的绑在那里。这具干尸一头灰白长发，浑身漆黑，头颅低垂，看不清面目，但是腹部却被人用利刃抛开，五脏六腑早就不翼而飞呀。这情形如此诡异啊，不要说白瑶姨了，就是连韩立也不由得心中一惊啊。韩立抿了抿嘴唇，正想开口说话，手中的那口蓝色飞剑猛然之间一阵长鸣不断，接着颤抖狂震起来。韩立心里一惊啊，不加思索的将此剑往空中一抛，顿时呢一道蓝芒直奔石柱射去，但是一到石柱附近，还原成半尺长的小剑围着干尸一阵盘旋飞舞，并发出了阵阵的哀鸣之声。这干尸就是飞剑的主人，看样子不光金丹被人摘走，竟连小命都没保住啊。而且他可不是普通的身死，是被人施展邪术给活祭了。韩立自言自语着说道。
什么活祭？
白瑶一听这话就是一惊啊，这才注意到洞窟地面上有一个十余丈大小的模糊的法阵呢、啊、只是时间太久远了，大半的都被灰尘覆盖，这才让他一时没有注意到。具体哪一种活祭法阵，还要将法阵重新布置才能看得出来呀、啊。韩立平静的点了点头。
嗨，这个容易，此事交给妾身就行。
白瑶姨轻轻一笑，一张口呢一把冰雕似的小扇子脱口喷出，然后寒光一闪，扇子啊瞬间化了丈许大小，并朝着洞窟地面微微一扇，一股黄的狂风啊从扇子中是狂涌而出，一下子将地上的沙石吹的是飞沙走石一般，一时之间整间洞窟都变得昏昏沉沉，人是伸手不见五指啊。但是韩立和白瑶姨身上有加持的紫幽神光，外加灵光护体，自然而然的对这些风沙视若无睹。二人呢只是望向地上的法阵，似乎对其他一切都不再注意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他们身后十几丈远处，
地上幽光微微的闪动了一下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无声无息的冒出了地面，趴伏在原地一动不动。韩立二人呢，仍然是头也不回，一副毫无所知的样子。黑影见此啊，赤红双目是凶光一闪，身形一晃，如同箭矢一般的激射而出，途中又头颅略微一偏，扑哧一声啊，一道乌芒一闪即逝的喷向了白瑶仪。此黑影竟想一次同时偷袭韩立和白瑶仪两个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613回。